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八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里面的传道书和雅歌这两卷书。首先我们先来看传道书这卷书。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总会经历许多的事情，也需要经营许多的关系。当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呢？箴言这卷书教导我们，当我们身处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想法和态度。约伯记这卷书教导我们，在反常的人生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而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传道书，则是在教导我们，当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既要面对正常的生活，又可能会出现反常的人生，当这种似乎是反反复复无所依循的状态底下，面对这种生命的无常状态，我们所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的书名和作者。其实传道书的书名就来自作者的自称，传道书一章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书的作者他称自己是传道者，不过传道者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讲道的人，而是指他是一个集会，一个聚会的召集人，他希望召集一群人一起来思想人生的意义。传统上认为这位传道者就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为什么想要召集一群人一起思想人生的意义呢？因为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越久，他越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在传道书一章二节所说的。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气息、烟雾或者空气，因此在传道书这一卷书里面，虚空包含了三种意思。第一种意思，虚空指的是像气息一样短暂，很快就消失没有了。第二种意思，虚空指的是像烟雾一样捉摸不定，让人无法理解。第三种意思，虚空指的是像空气一样没有重量，也就是毫无价值，没有意义。为什么传道者会认为所有的事情好像都非常短暂，所有的事情好像都让人捉摸不定，无法理解，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毫无价值，没有意义，凡事都是虚空呢？在传道书一章三到十一节那里，他分享了他对凡事，对所有事情的观察结果。传道者发现，在日光之下，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很努力不断地在做很多的事情，人也很渴望 借着做这一切的事情，生命可以改变，生活可以不一样。但是事情好像总是在一种固定的循环当中，不会改变，也不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就好像大自然的现象一样，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每天太阳也都会落下，每年都会从南方吹来温暖的风，每年也都会从北方吹来寒冷的风。江河里面的水不断地往大海里面流，但是大海却从来不会越来越满，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人也是一样，每天都做着一样的事情，每天都看着一样的景象，每天都听着一样的声音，这样的状态让人感觉到，就像传道书一章八到九节所说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就是传道者想要思考的。当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他就越发现，他需要去寻找，他需要去思想出，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否则，人在日光之下，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岂不是一点好处，一点益处都没有了吗？因此，接下来，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章就记载了传道者他在日光之下寻找人生的意义，他在日光之下思考人生意义的整个过程。传道者所用的方式就是用亲身体验和观察思考的方式，他用他的亲身体验，希望借着身体力行的方式能够寻找到人生的意义，他也借由观察和思考，希望能思考出人生的意义。首先，传道书一章十二节到第三章，传道者发现，通常我们人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我们会用大部分的时间很努力地去工作，赚取我们的生活所需，然后我们会用我们闲暇的时间去尽情享乐，享受人生。我们都认为能够这样生活就是人生的智慧了，不是吗？所以传道者决定亲身体验，借着身体力行的方式，看看这样的生活能不能让他的心得着满足，能不能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由于传道者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有很多的资源和财富可以去做这样的实验。他开始努力工作，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挖造水池，灌溉树木。他也开始积蓄金银财宝，累积财富。当他有了这么多的财富之后，他就开始尽情享乐，享受美酒，享受美色，享受一切他认为美好的事物，既劳碌一生又享受人生，这样的人生应该很完美吧。但是传道者发现，这样的人生并不会使他觉得人生有意义。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为什么传道者不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呢？因为他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最后总是要死的。生有时，死有时，人和所有的动物一样，总有一天都会归于尘土。当人死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当他发现人总有一天会死的时候，传道书二章二十节，故此我转想 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既然借着亲身体验、身体力行的方式，没有办法让传道者找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接下来，传道者决定用观察和思考的方式，观察和思考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看看在这些事情当中能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但是很遗憾的，在观察这些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传道者总会观察到许多反常的现象。这些反常的现象让传道者不得不怀疑，在日光之下真的找得到人生的意义吗？传道书第四章，传道者观察后发现，在日光之下，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欺压人、不公平的事情常常在发生，而且有的时候，努力认真工作的人反而会被别人嫉妒，也找不到可以一起分享劳碌果效的人，就这样孤单地过了一生。还有，那认真治理众人之事的领导者反而得不到百姓的尊重。传道书第五章到第六章，传道者观察后发现，许多时候拥有财富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多人拥有了财富却并不知足，想要拥有更多。也有很多人积存了许多财物，但是却遭遇祸患，以至于他自己根本享用不到。财富并不能保证人心满足，也不能带给人生活平安。传道书第七章到第八章，传道者观察后发现，许多时候，一个人太过于正直、公义，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就像传道者在传道书七章十五节所观察到的，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传道书第九章到第十章，传道者观察之后更是发现，许多时候连拥有智慧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得着美好的结果。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传道书九章十八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在日光之下，不管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也好，或者是反常的人生状态也罢，传道者最终的发现是，这些事情都让人感觉到凡事都是虚空，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的一生真的是有意义的吗？其实传道者分享了他在日光之下亲身体验和观察思考的内容之后，并不只是要提出问题而已，也不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凡事都是虚空，人生毫无意义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借着传道者的亲身体验和观察思考，传道者要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专注在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那么的确，我们的人生是如此的短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的毫无意义，因为人总有一天都会死亡，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将会因为人的死亡而毫无意义。就如同传道书九章三节所说的，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而是在于日光之上掌管万事、审问一切的上帝，那么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就会开始充满意义。人的生命并不是死了就结束了，如果人的生命是死了就结束了，那么连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都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告诉我们，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但是人的生命并不是死了就结束了。新约圣经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日光之上有一位掌管万事并且审问一切的上帝，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要向他来交账。因此传道者在传道书的最后教导我们，传道书11章9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就是传道书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即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经历许多让我们感觉到无常而虚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日光之上的上帝身上。只要我们的生命常在上帝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再虚空。看完了传道书之后，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思想雅歌这卷书。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和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事物彼此交往，彼此互动。在这些关系当中，在日光之下，对我们最有价值，也是我们最需要看重与经营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传道书9章9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连不断强调凡事都是虚空的传道书都教导我们，夫妻关系是我们在日光之下对我们最有价值，也是我们最需要看重与经营的关系。因此雅歌这卷书就是在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来经营这一份在日光之下最美好的关系。雅歌并不是用讲理说教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如何经营夫妻的关系，而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一个真正美好的夫妻关系就应该要像一首诗歌一样，既美妙又深刻，值得人一读再读， 并且回味无穷。雅歌这卷书的作者，传统上认为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因为雅歌一章一节介绍雅歌这卷书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雅歌这卷书最重要也最核心的经文记载在雅歌八章六到七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爱，而且这种夫妻之爱不同于其他人世间所说的爱，这种爱必须要印在心上，不可磨灭。这种爱必须要如同用烙铁烙在手臂上的烙痕，不会消失。这种爱必须是到死都不会改变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充满嫉妒的爱，是如同烈火般的爱，是不可以与别人共享的爱。这种爱是贞洁的爱，而且是耶和华的烈焰，也就是说，这种爱必须是从上帝而来，由上帝所赐的爱。整卷雅歌所要表达的关系是一种既亲密而又浓烈的爱的关系。整卷雅歌所使用的语言更是一种既浪漫又坦诚，甚至于直率到让人感觉脸红心跳的爱的语言。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雅歌这卷书的内容。第一部分，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一对年轻男女，他们开始彼此受到吸引，渴望进入两个人的单独世界。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的愿这个词表达出一种渴望。第一章第四节的王这个词表达出一种想象。一开始是女子受到了男子的吸引，这个男子原本是一个牧羊的人，但是当女子被他吸引，渴望亲近他的时候，牧羊人就仿佛成为女子生命中的王。女子开始接近牧羊的男子，问他在何处牧羊，男子也开始回应女子，称赞她很漂亮。他们开始彼此互相爱恋，甚至于在二章四节那里，雅歌二章四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们开始想要寻找一个不受人干扰的两人世界，想要有更进一步亲近的关系。不过他们并没有因爱情而失去理智，他们仍然保守着彼此之间适当的界限。雅歌二章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第二部分，雅歌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牧羊男子开始对女子展开大胆追求，翻山越岭来见女子，女子也起身去寻找男子，回应了男子的追求。然后女子带着她可爱的恋人回家里，去见了她的母亲，得着她母亲的认可与祝福。虽然他们彼此爱的浓烈，但是仍然保守着彼此之间适当的界限。雅歌三章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第三部分， 雅歌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这对相爱的男女终于结婚了。牧羊男子用仿佛皇室婚礼一般的盛大仪式来迎娶美丽的新娘。在婚礼之前，他们保守自己的身体，维护自己的贞洁。雅歌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但是在婚礼之后，在洞房花烛夜，新郎新娘彼此欣赏着对方的身体，也彼此享受着二人成为一体的亲密关系。雅歌五章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最后第四部分，雅歌五章二节到八章十四节。婚礼之后，新郎新娘彼此之间的爱情比婚礼之前更加甜蜜，他们拥有着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雅歌六章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新娘也在婚后被其他的人称为是舒拉密女，舒拉密的意思就是完美圆满的意思，所以其他人称新娘为舒拉密女的意思就是，对新郎来说，他的新娘是最完美的女子。新郎和新娘，他们夫妻彼此之间的爱情是耶和华的烈焰，是上帝亲自赐下的爱情。这种爱情的火焰，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是在日光之下，对我们最有价值，也最美好的关系。从雅歌这卷书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美好夫妻关系的核心要素就是要认知到，夫妻之间的爱情是上帝所赐的，而夫妻之间的婚姻更是神所配合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样的要素之下，美好的夫妻关系应该包含了互相渴慕，互相委身，并且互相赞赏。圣经甚至于用夫妻关系来比喻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是彼此渴慕，彼此委身，并且彼此赞赏的。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渴慕上帝，我们要对上帝忠心，我们要赞美上帝。同样的，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们也要渴慕我们的丈夫妻子，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丈夫妻子忠心，我们更要常常赞美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这就是雅歌所要教导我们的，如何经营这份在日光之下最美好的关系。以上就是第十八课《传道书》和《雅歌》这两卷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